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收过礼物。
当然了。
那你小燕呢，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首先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礼物是人与人之间一个很好的工具。好像工具好像有点现实，但不过礼物确实能够传递对方想要给你的信息，可能是你生日的时候收到，可能是有人想要跟你表白，但多数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在社会大学工作久了，发现呢，礼物有的时候是希望与他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甚至是修补你不小心得罪了对方，你就借着一份礼物跟他道歉，表示你的诚意。
嗯，对，都有意思呢。那最近呢，我就是用这个淘宝呢，淘宝了一个东西，然后呢，人家顺便送了两件东西，
黑枸杞。
对，送作为礼物送给我，我觉得哇，真是
没想到的，
没想到的，对，
意想不到的，
意想不到
额外的礼物。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礼物，刚才像你所说的，我很难理解它表达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客气了，
因为我跟他呢，就是见过面，不是说非常熟的朋友，但是呢，他人很热情。那我知道这以后呢，那我就想要他的那个产品，他就寄过来。虽然时间很长，但是我发现他这个为人这是真诚的，送了两盒呀，黑枸杞，那是货真价实的。
也是了，在天津里也是有类似的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讲到雅各跟他兄弟之间不是发生性冲突吗？结果呢，后来他就赠送馈赠很多动物给他哥哥，包括什么母山羊、公山羊、母绵羊、公绵羊，算起来总共560头牛羊，加起来
一个补偿。
没错，补偿。他希望借着礼物能够化解对方对他的仇恨，再见面的时候对方能够容纳，重新的再接纳他。
嗯，结果呢，他的哥哥呢，还真是收了这个礼物啊，
收了。
他以为会杀他的，结果没想到呢，他的哥哥没有去杀他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送礼呢，真是有讲究的。
嗯，
如果你送错礼物，那就麻烦了。
送错礼物啊，如果一个有礼貌的人，即便你收到那份礼物不合你心意，你也不要当面拒绝人。
哦，就表示说
啊，谢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总该说。可是你可以把它转送给更加有需要的人。
哦，就好像今天我早上送给你一个饼干。
你送我饼干啊？对对对，你送我饼干。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我喜欢。
哦，我以为你不喜欢转送给别人了。
没有，还暂时还没有转送。
嗯，
不过收到礼物，我觉得上主已经给你一份很好的礼物，可是还没给我。你猜猜看是什么？
哦，我想可能是不是婚姻的礼物。
没错，因为目前我还是单身，但你已经有老婆有儿子，你喜不喜欢上主给你安排的这份很精心很宝贵的礼物呢？
当然，这个是上主给的礼物啊，所以我非常的珍惜。那我也觉得呢，我们的小燕呢也非常的漂亮，赶快找一个适合的人。
啊，
然后这是上主给你的礼物。
我要纠正一下，
嗯，
外表不能换取幸福，关键是内心。
当然，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如果一个人到了结婚的年龄，然后又侍妾的话，能够找到一个非常满意、彼此相爱的，我觉得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对，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婚姻当中背后的旨意、美意，都是上主给我们拣选、挑选的。所以接下来的环节，幸福婚姻秘诀正好就讲到。婚姻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今天呢，我们又进入到谈论婚姻这个主题啊。我是杨天成，
我是未婚的苏小燕
啊，我是阿牛，我已经已婚了。
上一次我们谈论到底婚姻是什么，我们从上主的角度讲到什么是婚姻。那今天呢，我们谈论什么内容呢？
今天谈论的是婚姻是一件礼物，配偶是一件礼物。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心中充满疑问。身边真的看到很多跟我们有共同信仰的女性朋友，大家都经历一些婚姻上面的困难。那如果说我们的配偶，我们的老公老婆是上主赐的礼物，那为什么有些人会说，上主你为什么要给我一个那么坏的男人呢？作弄我吗？我宁愿不要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作为人呢，有自由意志，你选择任何一个礼物，选择任何一个东西，我觉得是我们自己有个选择性的。我就选择这个张三，我就选择李四，那他个人的决定，不一定就是说就是上主所配给我的。
我们说婚姻是一件礼物，它是一个整体上讲的，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这是一个总体的概括，而不是说某个人对于某个人来说是礼物。当然也有两个人就是白头偕老一辈子，那有一些人可能婚姻很不幸福，最后离婚了，就很难讲说这个人就是那个人的礼物。
哎，所以说上主是送给我们一个配偶身份的一个礼物，
不
是说个人化的。
没错，
因为人毕竟是有自由意志的嘛，上主不会规定啊，杨天成你一定要选 A 不能选 B。
可能在结婚的时候呢，两个人你好我好，然后就说哇，你是我的一个很好的礼物啊什么。可是当你进入到婚姻以后，可能两个人因为这个摩擦呀、困难、问题、挑战，那可能两个人就说啊，我恨不得把它丢掉。那么为什么一开始是个礼物，后面就不是礼物呢？比如说你到市场上买一个东西，你作为一个礼物，可以说不喜欢我可以丢掉它，但是你在进入婚姻的时候，你不能说我不喜欢对方了，我把它丢掉。在这个之前一定要慎重。
刚才杨天成老师您讲的在之前一定要慎重，我觉得在没有结婚之前选择合适的配偶真的是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让我感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选配偶要慎重，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把自己作为一个很好的礼物，希望别人来挑选我们的话，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做好。
爱你所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假设现在我生日呢，我会幻想到底我需要一件什么样的礼物，我是不是渴望一件很贵的钻石或者项链什么的。我要问自己，我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一件漂亮的衣服，无论它的价格有多么的贵，但是如果它的尺寸不适合我的话，对于我来说它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在我们的婚姻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说我一定要挑一个高帅富，我一定要挑一个能够让我生活无忧的男人，或者我一定要挑一个像女神级的老婆，下一辈子你都是要跟他相处。你是不是真的要找一个女神或者富翁来跟你相处，来跟你生活呢？
真是要慎重考虑到底我能够给对方什么，对方给我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什么，对方适合我，
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是不
是
适合
对
方呢？
是是是。
所以有的时候你光看对方是不是长得高富帅，而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
白富美的。
当然有的人长得这个，比如说一个女孩子长得非常的漂亮，希望找一个有钱的老公，不反对，但是呢，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唯一的标准呢？那么当然你的漂亮你的美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但是是不是就是一个唯一的礼物呢？内心生命如果是一个完美的话，是个漂亮的话，比那个外在的美更漂亮。
对，所以我们说礼物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对方过生日买一块手表，结婚我可能要送一个钻戒啊，那普通人可能送一个手机，所以它的价值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一个人嫁得出去或者是娶另外一个人，首先他会把那个人当作无价之宝，所以怎么把自己作为一个礼物，作为一个宝贝 把自己做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关键。
是的，曾经跟一些单身的女性朋友谈的时候，我们说虽然现在我们没有男朋友，我们没有伴侣，但是我们必须要好好装备自己，就像刚刚阿牛说，我们要装备成一份好的礼物，别人才会挑选我们的啊。当然我们不是菜市场那些货品坐着让人挑，但是首先你要做好自己，首先我特别提到你要爱自己，千万不要因为我现在是单身你就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好自卑。
你对婚姻还是有期盼的了。
我是有期盼，但是
每个人都有期盼吗？
还会有担忧的。我没有把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妻子的同时，我也没有把握自己能够找一个好的老公，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就是选择配偶是你的个人的选择来的，不是上主他给你挑的。
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足够好的？
比如说手机啊，有不同牌子的手机，有的手机呢可能几百块钱，有的手机可能就是2000块钱，但有的手机可能卖5000-6000块钱，
功能性不同。
为什么现在最新的 iPhone 已经卖到10000多了，
最贵的了，但是为什么它卖那么贵，有的卖那么便宜呢？内在的问题，就是内在的质素。
我回应一下阿牛刚刚的问题，我怎么样知道自己装备好了没有？那当然凭我自己的一个指标是做不到的，我就看书。记得上一集我问你们什么样的女人才算是懂事嘛？真的看了一篇文章，他就列点，首先要为别人
着想，
第二就是处处忍让，第三就是先满足丈夫还有你的婆婆，第四呢基本上就像一个日本女人一样，比老公早起床的，老公还没有起床他们就准备早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老公差不多下班的时候他们在家里
把拖鞋先准备好，
另外一个更厉害，听到老公脚步声
把门都打开了，
已经站在门口守着呢。老公一打开门他就看见辛苦了，那这个是不是懂事的女人呢？男人是不是想要找日本女人？
觉得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个性的问题，你在中国人来讲有多少能像日本这样？
对，
做不到。
其实民国之前可能还是会有的，
会有，对，
但是现在都谈解放嘛，特别是女权，
可能老公下班的时候老婆还没有下班呢。
是啊是啊。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刚才我们讲要把自己作为一个很好的预备，把自己做成一个很好的礼物。但是我记着天经里面讲，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完美，甚至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人也是平等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天成老师，就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看别人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那我们怎么在婚姻里面能够跟这些罪人，包括自己也是罪人，在一起
去相处
呢？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回到那个上主的面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主造的嘛。就像上一次我们第一次讲到婚姻呢，其实从上主开始的。作为一个人，那要回到上主的面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身份。过去我们因为人的犯罪得罪了上主，以至于我们跟上主分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很多的救赎的工作，救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如果你认识自己的身份，你的价值的话，因为主用他的生命救赎了我们，买赎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一个罪人现在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个就是一个改造的过程。当我们认识自己的一个身份是被主来救赎的一个人，然后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从上主来的礼物。
不一定是说我们自己看自己是个宝贝，或者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件宝贝，而是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上主看我们是宝贝，我们要自尊，要自爱。
刚刚说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可能有很多的坏习惯你是结婚了之后你才发现的。付出爱也是包括了你要接纳你的伴侣某些你可能不太习惯的或者你不太喜欢的行为。
比如说任何一个人他都有缺点嘛，进入婚姻之前可能没有看到，当你进入婚姻发现哇，这个人怎么是这样呢？当你面对的时候，那怎么去处理？我觉得也是个关键。你说是个礼物，但实际上你发现这个礼物是不完美的，那你怎么去面对呢？难道我就跟他吵？难道我去跟他
丢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需要从正面的角度去看。但这个人的确他有问题，这个缺点，但是呢，我怎么样去帮助他去改变？
有时候我们看别人一个特点，经常会看成一个弱点。比如说我性子急，那别人一听你性子急，可能就是一个缺点。 但是我性子急可能有性子急的好处，做事情很快，对吧？如果对方性子慢，那性子慢也有它的好处，可能就是比较沉稳。
嗯，
其实我们可以从中性的角度去看，
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了，千万呢就不要做一个放大镜，就是无限量放大对方的坏习惯。你在批评或者你在不满意配偶的坏习惯的同时，也许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坏习惯，但是我们看不到而已的。
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双方适应的过程。有的时候呢，你发现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快一个慢，
嗯，
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结合，
因为你快的人他不想那个结果，他就往前冲了，慢的人他可能想，哎呀，如果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我要拉住你、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平衡，
相互搭配，
对，如果有平衡的话你觉得更好的。
嗯，
这个礼物呢我觉得是永远讲不完的，永远送不完的，以后呢还慢慢的讲怎么样让这个礼物呢更完美。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我知道我不是美女，好好的酒吧不敢去，不知道明天我能嫁给谁，
嫁给谁，
我爱的帅哥在哪里，如果我是个大美女。
我特别喜欢后面那首歌，大美女这三个字是亮点，
很适合于你、
哎、没错，很适合我。所以呢，无论你现在是单身或者你已经结了婚，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因为婚姻的确是上主给我们的礼物。因为看创世纪你都知道，上主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找一个人来帮助他，陪伴他。
那讲到婚姻呢，其实跟我们的信仰是分不开的。那作为我们的回族的朋友，我相信在你的人生当中认为婚姻呢也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改变生命的信仰。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姨玛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亲爱的 Dosti， 我们上一集一起分享了从信仰的中心十字架来看尔撒，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话题，是从人生的需要来看信尔撒。从人生的需要看信尔撒，尔撒麦西哈正符合人生的需要。如果我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问一个问题，假设我不是一个奈萨拉，而是一个得救之道的追寻者，我需要如何的一位救主呢？换一句话说，怎样的一位救主才能拯救我？我列举出十个做救主所必须的条件，而我发现尔撒麦西哈正符合这些条件。第一，我们需要一位能将上主显示给我们的救主。上主是怎样的？这是千古的大问题，也是无人能回答的问题。如果真有一位是从上主那里来的话，他一定能把上主显示给人类，而他所显示的上主一定能满足人类心灵深处的需求。尔撒麦西哈在隐之乐中所启示的上主，使每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感觉由衷的向往，填补了心灵里的虚空。使徒叶哈雅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主，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当我们听见尔撒麦西哈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的时候，不但不感觉他是在说亵渎神明的话， 反而在心灵的深处有一个同感，好像我们同样在微声说，是的，他的圣洁、慈爱、公义、恩惠必然正是上主的样式，是的，他的言辞与生活将真善美的上主活生生地显示在我眼前。我的心灵告诉我，世间没有另一个人更像上主。如果上主不是故意将他自己向人类隐藏的话，他所拣选出来用以显示他自己本相的人必是尔撒麦西哈无疑。希伯来书一章的二节说，上主借着他儿子尔撒麦西哈晓谕我们人类。第二，我们需要一位胜过以普里斯的救主。古纳哈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事实，而古纳哈背后又有以普里斯的能力做后盾。古纳哈在不少的方面显露出受到一种超自然能力操纵的现象，所以以普里斯的存在不仅是天经中的启示，也是合乎理性的推论。以普里斯的智力和能力超过了人类，所以在他兴风作浪的时候，人类往往落在他的网罗中。他帮助人犯罪作恶，火上加油，造成古纳哈的浪潮卷入人类社会之中与心灵之中，利诱威胁使人不能自拔。如果有一位真救主，他必须能够胜过以普里斯，而且能够把得胜古纳哈的能力给予属他的人。尔撒麦西哈正是这样的一位救主。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他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以普里斯，并要释放那些为古纳哈奴役的人。第三，我们需要一位善于体恤与了解我们的救主。我们人类有肉体的软弱，与上主不同，一个未曾经验人生痛苦的人不能了解与体谅那些在痛苦中的人。照样，如果有一位真的救主，他必须曾经忍受过人生的各种引诱、试探和痛苦，不然他便不能了解我们、体恤我们、帮助我们。尔撒麦西哈的一生正是受尽痛苦的一生，他的卑微、贫穷、孤单，他所经受的误会、轻视、逼迫、试探都是无所不至其极的，所以他能完全的、深切的了解我们。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在四章的十五节又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尔撒麦西哈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第四，我们需要一位能随时扶助我们的救主。人生变化多端，处境人人不同，困难各异，死板的教条绝不能适合人类所需。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位随时与我们同在的超然而又内在的具有广大能力的救主。尔撒从死里复活，具有灵性，超脱了他原来肉身的限制，同时他借着无形无体的圣灵运行在信徒心内，随时给我们指示、感动、纠正、扶持和力量。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五，我们需要一位能做中保的救主。使徒包鲁斯称尔撒麦西哈为中保，即上主与人类的中间人，或二者之间的桥梁。一位真正的中保必须具有一种条件，既能够通于上主，又能够通于人类。换一句话说，他既有神性，又有人性，既能在上主面前代表人类，又能在人类面前代表上主，这样他才能成就其中间性的工作。这正是尔撒麦西哈所具备的条件。天经的中心体旨就是道成肉身，道与上主是合一的，成为肉身就是降世为人的尔撒麦西哈。他是人子，又是神子，他既具有神格，又具有人格。在耶哈雅卷的14:6，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上主那里去。
刚刚那个环节讲到救主必须的条件有很多点，我们听了5点，那下一集会继续谈这个话题。不过呢，对于我个人来说，让我最深刻或者最感动的是上主是我们的中保，中保的救主。所谓中保，就是做一个调和调解的角色。本身我们与上主之间是有一道裂痕，因着我们犯了罪，所以不能够好好的修补关系。但是天经让我们知道，救主他的角色就是洗净我们身上所有的罪，因为单靠人的努力或者一些善行，绝对不可能修补与上主之间的关系的。
对，所以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正符合这个条件，作为中保啊。那最近呢，我也读了一些有关这个阿拉的这个名字啊，其实有99个名字，但是我觉得缺少一个，
缺少
就是他是中保。
他是中保，
尔撒麦西哈是我们人的中保，我们人跟上主之间的中保，所以主尔撒就为我们成就了救恩。那我们最后呢，看一段经文，尹之乐哥林多一书1:27-30。
但是真主却挑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挑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他也挑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使所有的人在真主面前都不能自夸。你们因着真主得以在麦西哈尔撒里，他使麦西哈成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
我们的尔撒麦西哈是真正的智慧，也是公义、圣洁和救恩。所以主尔撒麦西哈作为中保来到我们人跟主的之间，作为一个中保来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成了永恒的救恩。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永恒的恩典。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共同来经历主给我们的荣耀和恩典。好了，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